死了。白骨精给孙悟空的回信，孙先生，来信收到，谢谢你还记得我，但我不能嫁给你，很抱歉，我不是一个记仇的人，反而在过去还有一些英雄情节，当年你把我打回原形，我就在想，等你从西天取经回来，我就去找你，然后嫁给你，给你生儿育女，在水帘洞给你洗衣，在花果上给你翻土。其实当年你师父还有猪八戒沙和尚都看出我是一个妖精，只是师父装糊涂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八戒看上我的美色另有打算，沙僧胆子小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只有你还有些脾气，也有些正义感，在众目睽睽下追着打我，那个时候的我确实该挨打，少不更事，成天做梦，伤害了一些人，是你把我打醒了，给了我教训，我得谢谢你。
http://www.wentost.com/37152.html
但是后来的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我的想法也有了一些改变，你们取经回来，你师父被认为领导有方，决策果断，被提拔到更高一级的领导岗位。八戒本来有沾花惹草的毛病，但这年月说是作风问题不算问题，也被安排分管妇女工作。沙僧被认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后勤保障很给力，被提拔为运管处长。唯独你说是性格毛躁，做事不经过大脑，又没有组织纪律性，目空无人，被安排为自谋职业。那以后我就在想，崇尚英雄没有用处，人还是要实际一点，生活处处都是转角，不要走错了方向。我现在过得很好，我有自己的别墅，也有自己的车，还有自己的孩子。你也许不知道，你自谋职业回到花果山的那阵，我在天上人间坐台，后来遇见你师父，你师父现在已不是成天叫喊徒儿救我那样的书呆子了，因为有念经的功底，所以歌唱得特别好，经常来我们这里消费，出手阔绰，而且现在出门前呼后拥，很有些权势。你师父现在还很有幽默感，他说我皮肤白又有骨感美，所以才叫白骨精，说的我心里美滋滋的。因为有过几面之缘，你师父每次来都是找我陪他，他给我说他回来后就和女儿国的那位结婚了，他还说他们感情不和，那个女人现在变成了母老虎，天天唠叨，查电话查 QQ 聊天记录，更重要的是自从生了孩子以后，那女人突然发体，胖得不成样子，相当得罪观众。你师父还说他当年就看上我了，只是苦于组织上正在考察自己，不敢冒昧，回来后本来是要来找我的，但那女人的父亲和他的上司是世交，不敢得罪。总之你师父要我跟他，除了名分什么都可以给我。后来我就搬到了你师父给我的别墅里，你师父还将当年的白马换成宝马也送给了我。我虽然知道你师父外面还有女人，包括蜘蛛精，被他改了档案，改了年龄，安排在另一个单位搞接待，其中不乏蛛丝马迹，但是我也没有办法。去年我为他生了个儿子，不敢姓唐，后来跟我姓，叫白唐。孙先生，你不要生气，也不要鄙视我，跟了你，我虽然有名分，但是没钱。你也许不知道，我是穷怕了，现在的房子我们是买不起，总不能一辈子住在山洞里啊。现在的桃子也值不了几个钱，一季下来还不如我在天上人间一个晚上赚的钱多，以后怎么生活啊？还要养孩子，还要供孩子上学，想想都觉得太难。现在的人，只要你有钱，都会另眼相看，不问出处，也不管那钱干不干净。你说你办武术学校，我看还是算了，你就会点棍术，但你耍不过周杰伦的， 人家的双截棍，那才赚钱。我只能说，你多保重吧，你要多保重身体，吃桃子要削皮，现在的桃子都有农药，是洗不干净的。据说牛魔王死了，你去看看铁扇公主，她正在守寡，也许还有希望。再见。白骨精，孙悟空写给白骨精的信。小白，你好，首先非常真诚地对你表示歉意，说声对不起。昨天师父给我写了一封信，我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真正说到了我的痛处，像在我心上挖了一把，让我一下子醒悟了。我躺下反省了一夜，现在什么都想清楚了。活了几百年胡打胡闹，今天什么都没有，算是白活了，想起来真的很痛心。师父虽然虚伪一些，但对我还是实心的，说了一些推心置腹的话，我从心里还是感激的。西天取经其实都是玉皇菩萨设下的套，路途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艰难，本可以派个功夫高一点的神仙一会儿就取来了，但是师父是准备提拔的对象，只是缺少基层工作经历，就派下来锻炼一下，可是又不能让他自己受罪，于是就让我和八戒、沙和尚、白龙马这些犯了错误的人跟上陪练伺候他。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也都是菩萨算计好了的，唐僧根本就没有危险，我们走到哪里了，观音菩萨一清二楚，每到要紧时刻，如果我不去找他，他也一定会亲自或派弟子来的，莲花一摆，妖气全消。而那些所谓的妖怪，除了像你这样没有后台自谋生路的外，其他不是哪个神仙的坐骑，就是哪个菩萨养的金鱼，他们手里都有神仙的独家武器，我怎么能打得过他们？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打到关键时刻，他们的主人就来了，说悟空啊，让我带走吧。我还能说什么？苦之苦了，像你这些没有任何背景的，终被打得现了原形。我总以为，我一路赤胆忠心，降妖灭怪，会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肯定。谁知道，回来开总结会，除了一切荣誉归师父，我们就只弄个金身。好在师父把我头上的紧箍咒取了，让我大大舒一口气。后来他们几个都被任命了正式职务，而我没人管，无奈只好返回花果山老家吃野果喝泉水度日，没有什么待遇，但是每到有什么运动，比如学习文件之类，就会有人来检查学习情况，要我写剖析材料，说我500年前犯的错误仍然是严重的，要从思想深处深刻反省，让人觉得这头上的紧箍咒虽然取了，好像还有一只无形的带着，那时不要钻到太上老君的炉子里就好了，弄得这个破火眼金睛，别人看不到的诡计我能看到，看不到的丑恶我能看到，看到了忍不住想说，说了就得罪人，加上取经时打了许多领导的下属或亲戚，人人见我都嗤之以鼻，说能的很咋，今天还不如我撒。我原天真的以为只有八戒好色，师父是个正人君子，可是看了他的信，我才算认清了，取经路上那都是装样子，在我们担心的要死的时候，他却背着我们跟女儿国王啊，蜘蛛精啊，谈情说爱，严重违反纪律却无人过问，要在美国这都得引咎辞职的，可是他们却是左右逢源，弄了假文凭，评了称职，也都弄了正厅级，我今天仍然一无所有，房子也贵得买不起，只好仍然睡在水帘洞里，现在提拔的年龄也过了，也不想那么多了，就想着找个人成个家，好好过日子得了。咱们两世不打不相识，在我认识的女人中，只有你是我最佩服的，虽然你有姿色能力也好，但不投靠当官的，不傍大款，凭自己的能力创天下， 而且勤劳勇敢，善良贤惠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还是很喜欢你的。咱们两人其实都是性情中人，浪漫正直，嫉恶如仇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转眼就成剩女了，不如咱们在一起过得了，去你的白骨洞也行，来我的花果山也好，我们可以依托花果山发展旅游，我也可以办个武术学校，日子总是能过得去的。你有什么爱好我都支持，好好培养咱们的孩子，长大了让他上清华北大当官，不要再走咱们的老路，不知可否？我期待着，祝你快乐。悟空2011年7月19日于花果山，唐僧给孙悟空的一封信。悟空徒儿，那天没有接你电话，是因为正在开会，现在会场都有监控，一不小心就会给好事者拍了照放到微博上直播了，所以我不得不小心吧，有些话电话也说不清楚，我也有很多话想跟你说说，就给你写了这封信。你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，当初没有你，为师早就被妖怪吃掉变成肥料了，但是时代变了，只靠本事是不够的，你该转变观念了，这点你要多向八戒学习了，他现在混得左右逢源，如鱼得水，不但上层路线走得好，在女同志中威信也很高，上次推荐优秀年轻干部，你只得到了二票，一票是我的，估计还有一票是沙和尚的，八戒的票却是遥遥领先，据说嫦娥也给他投了一票，真不明白现在的女同志怎么都这样了，难道她忘记了曾经被八戒借醉酒调戏过吗？平心而论，你的本事比八戒高多了，怎么就混得不如他呢？就凭他那副德行和样貌，竟能混得那么好，为师都有些不解，你俩都是我的徒弟，有一个混得好总比两个都混不好要强，那一天你们大家都混得不错，我这个做师傅的也沾光了。悟空，你要好好反省一下，虽然在取经路上面曾做出了许多贡献，但那些都属于过去了的事儿，已经事过境迁了，现在关键要和领导搞好关系，要设法消除大闹天宫所遗下的不良影响。你当花果山风景区管委会的临时负责人都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没有转正？原因还用说吗？知道你脾气直，送礼脸红，红就红呗，还能红得过你屁股吧？听说那个六耳猕猴一直想取代你的位置，还给王母娘娘送了猴头，你别生气，古训说得好啊，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我们西天取经的五个人中，白龙马是标准的全二代加富二代，取经回来没几天就被任命为东海管委会副主任了，上次他邀请我到东海十日游，那排场为师都嫉妒了，比我这个西游管委会的主任还牛啊。八戒和沙僧是派下来挂职锻炼的，现在都官复原职了，就因为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没爹没娘，没有背景，所以今后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，用时下流行的话说，你是寡妇命，上面没人，知道不？不管怎样，你都要改变一下你的旧观念，改变一下老是恃才傲物和顶撞上级的老脾气，别老是火眼金睛的，让人不舒服。时代变化太快了，八戒的孩子都十几岁了，沙僧已经和六仙女同居了，就你还是独身一人，都什么年代了，别老是揪住人家的过去不放，你看人家白骨精就混得不错，不但是影视歌三栖明星，还号称白领骨干精英，上次人家还说你是标准的男子汉，你也该考虑一下了，现在国家领导人都强调要与时俱进，你要赶上潮流发展的步伐啊，否则你很难有出头之日。前些时候女儿国国王又在催我尽快和她结婚，我想了很久，觉得还是尽快把婚事办了，虽然她没有蜘蛛精那么性感，可是家庭背景好，以后对为师的仕途帮助大， 如果知主竟也愿意的话，就做个红颜知己算了。不说了，说的有点多了过了，为师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悟空，好好考虑一下为师的意见，为师给你写的不是醒，写的是心吧，希望你能早日醒悟，修心养性，祝你一切安好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为师亲笔2011年7月18日，小明，滚出去。经典全集语文课上，老师，小明请你把如果每一滴水都能代表一个祝福，那我送你一片海洋做一个仿句练习。小明，如果每一朵花都代表一个祝福，那我会送你一个花圈。瞬间全班轰动。老师，滚滚滚，马上滚。老师把小明叫到了教室外。老师，你的作业做得越来越差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明，